督我。我没有，我没有，我需要你的能力。我一面祷告的时候，我就跑到我以前修读神学的时候那些书架里面，一看，一眼就看到这本书，叫《家庭生命树》。在我修读辅导方面的时候呢，这本书对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帮助和启发。原来这个家庭生命树对我们有意无意有很多的影响，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那我想在这里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今天的主题叫人际关系之爱是永不止息。人际关系，我们第一个跟谁最有关系呢？我第一个是我们跟他有亲密的关系呢？没错，母亲。我们做姊妹的知道了，孩子没出来，已经在我们里面，尤其到四个五个月的时候，就蹦蹦跳的时候，已经虽然他没出来，但是我们已经很有感觉，甚至有些人对孩子已经有一种感觉，是男是女自己也猜到。但是当我们出生以后，那个关系就更复杂了，除了还有父亲啦，有父母亲的父母亲啦，就是我们爷爷奶奶公公婆婆，而且还有很多同族的关系，表哥表弟，甚至有一些有兄弟姊妹的，你都会有哥哥姐姐啊，或者有更多的关系。但是自从70年代，我知道中国大陆呢，自从一胎政策以后，很多人就缺少了兄弟姊妹的关系，都是独生子女嘛。这是一个我个人觉得不是很理想的一个安排。为什么呢？我在我小儿子当年读四年级的时候，他有一篇作文，我有意不意的看到作文的题目叫你最爱的人是谁，我都刚看下去了哦，我希望是我。但是很可惜，他里面说他最爱的人是他哥哥。当时我的心情很复杂，为什么不是生他的妈？我这么痛苦生他出来，养他喂他，他把最爱的那个位分给了哥哥。但是我很快我就安静下来，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神，还没信主。我一想到他们兄弟俩在整个人生当中一路成长，他们有这么美好深爱的关系，我想对他们一生是最美的祝福。因为到现在我两个儿子已经年过40了，我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还是很浓密，还好没有影响哥哥虽然单身没有结婚，但是不影响他跟弟弟的关系啊。我们除了家人以外，有一种关系是很特别的，是什么关系啊？不是，朋友。家人是我们自己没得选的，你生来这个家就是这个家，这个一 ,OK。我要看看我，对，那家人我们没得选，但是朋友你可以选。当我们要选朋友的时候，你必须要找一些你喜欢的，跟你思维相近的，跟你能够谈心的，你才把他选择朋友。在旧约里面有一对很好的朋友，大家能猜能说得出来是谁呀？谁呀？大卫跟约拿单，没错。这一对朋友，我用一个贞洁的形容词来形容他们。在大卫被扫罗一直追杀的时候，约拿单是扫罗的儿子，而且这个王位很大机会会传给他的，但是约拿单 他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在圣经有三次这个说法，他爱大卫，他也敬畏神，他知道大卫是神拣选的王，所以他一直在他父亲追杀大卫的时候，他多次的背叛了他父亲，要把那个大卫来保护来拯救。当然最后约拿单在战死沙场以后，他在前面跟大卫讲，如果有一天你当了王，求你善待我的后代。所以当约拿单死了以后，大卫登基做王以后，他就派人去找那个约拿单的儿子，把他带到宫中，还常常与他一起吃饭，就把他看作家人一样。这是一个非常美好朋友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朋友，有一句话说，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怎么样？死而无憾。我希望我们在人生当中，除了我们家人以外，也能够有知心的朋友。你们有吗？都有。但是知心朋友，老婆或者老公都可以当知心朋友的。我有的时候也把汤米当朋友。为什么呢？我跟他思想很不一样啊，这里不说了，先说一个题目哦。我们今天说啊，我们如何与人有美好的人际关系？你知道你是谁吗？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吗？那今天我希望我从一个帮助大家从一个自我认识开始。那人伦的关系有很多种。首先大家看到这个图画是个什么地方啊？医院哦。原来我们一生人，你有义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跟医院打交道的。刚刚我们说从母胎出来的第一天你就在医院，如果顺产可能住一两天就可以回家了，有的时候 baby 出来有的时候不是很理想，可能要在医院住好几天，所以医院是我们第一个打交道的地方。那还有往后我们身体各样的问题啊，跑医院啊，尤其我们最近老人家，我们喜乐组的老人家一个一个往医院跑，做手术做检查都要跑医院。那医院所以对我们也是一个第一个要接触的系统啊。第二个就是学校了，多少年我们在学校待时间，四岁以后这里就说要到学龄前的幼儿班，到我们大学毕业了，像 Sky 一样现在二十几岁了才十九岁，对不起把你加大了。但是你还会在你要打算还要多少年才能够读完书呢？所以正常来讲，我们人生大概有，如果神给我们有70到80岁，大概有四分之一在学校那个系统当中。在学校的系统，我们有第一个接触的是同学了啊，同学好那都好，同学不好会吵架。我们也有老师，也有校长。现在的学校比以前复杂了。我们记得我小的时候读书没有这么训导主任的啊，现在还有 counselor， 还有各样的社工。如果万一学生情绪出了问题，就会有人跟进的啊。那第三个系统就是政府。其实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天天跟政府打交道的？什么原因啊？因为加拿大是个万岁国， 人家这样称啊，我们除了每个月你们工作的人会上税以外，我们天天买东西都有一个 GST HST， 就是你要上税，直接税。所以我每个人都，你愿意不愿意，你都要一直跟教会跟政府打交道。还有一点，我们现在移民来了加拿大，加拿大是一个我们叫民主、法治、人权的国家，所以在这个民主当中，你我当了公民以后，我们都有这个权利，在三职政府当他要选举的时候，我们都会鼓励大家负责任去投票，去选一些带意思在议会里面帮我们发声。我们不要抱怨政府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做一个公民该负的责任。所以鼓励大家，如果有机会有什么选举的时候，多关心注意里面讲的谁谁谁跟你的理念相似，那我们就投他一票啊。你不一定要加入什么党，但是你作为一个公民，我鼓励大家多注意啊。那信主以后，我们就跟教会这个系统也要很密切的关系啊。那教会什么呢？今天我很高兴朱彪帮我打的这种图啊，他说我特意打那个就是耶稣跟那些小孩在一起。其实里面的小孩就是你跟我，所以教会大家有一个概念，我记得好几次讲到以前李传道提过一个教会不是教堂。教堂你看到是一个建筑物，它可以各样各形式都有，但是教会就是你跟我组成耶稣基督一个爱的群体。那我们万民福音堂也是一个会有制的教会，就等于刚刚我们提到政府你作为公民有什么情况选举你可以去参加去投票，这教会也是。当你是会友的时候，我希望大家都关心这个神家的，包括你对财务的情况怎么样，你对我们未来要聘任的教牧同工或者我们教会一些开支各方面，其实都鼓励你们有参与来关心，甚至作为一个投票来帮助我们认定这是神的家，也是我们自己的家，不是单单来谈谈彼此交易，它是我们的家。如果你是家，你会关心，你会投入。所以我很感动，我们国语堂虽然人不是很多 star，但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不单有一个侍奉的岗位，因为人少嘛，有的时候一个人做好几样东西这个事情啊。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多为教会关的事情关心啊。那最后提到这个系统，可能大家比较陌生。什么叫原生家庭系统呢？其实原生家庭系统，它有的时候有意无意的对我们有一生最早、最有力甚至最持久的一个影响。你愿意也不好，你不愿意也好，为什么呢？其实从这个原生家庭的系统我们追溯到两三代以前，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爷爷奶奶公公婆婆。你看我们很多人样子，哎呀，汤米老被人家说大儿子像他一样，好 copy 一样，就这样子，样子很像。但是原来有意无意我们的性情，我们的做事的习惯，或者包括我们的一些人生观，都受上一两代的影响。 在这里我想放一条短片，在表明有意无意的影响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请汤米关一关灯，Sam 再帮我。
哎呀，你在这做什么啊？做衫给谁吃啊？给妈妈吃啊？你懂得做什么衫吗？
可爱哦，哈哈。其实那个大孙子，他大概一岁多，妈妈就上班去了，所以照顾他的责任就落在我跟汤米的身上。因为汤米我们的工作场所就在我们的地库，所以工厂也成为他一个游宦的地方。原来他刚刚那个片是从一岁多两岁到他大概八岁七八岁的时候，其实浓缩了很多啊，中间发生很多事情很可爱。最后汤米帮他把所有一些资料整理一下，我们才发现原来后继有人了。因为我两个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他们没打算做这个行业。汤米呢，追溯原来三代以前也是裁缝，他的父亲是他的师傅，他的爷爷，他的两个叔叔，他的舅舅都是裁缝。 所以他从来就说就是一个不太爱读书的人，喜欢玩，喜欢爬山啊，游泳啊，钓鱼啊，到处跑，不爱读书。有一天他父亲呢说他，你既然不爱读书，你回来跟我学手艺。所以就接了爸爸那个手艺和生意啊。在这里我想也多讲一下我跟汤米两个不同性格的人。今年是我们结婚45年了。这是45年当中有很多磨合的过程当中。汤米在一个很富裕，在1960年的时候，这里一些老一辈都知道了，中国大陆饥荒很严重。他的父亲就领着他们一家跑了香港避难。我刚好也在1960年，我妈妈带着我跟妹妹一家三口，但是我还有其他我父亲我其他的弟兄姊妹，我们到了香港投靠我舅舅。我们在两个不同的环境长大，他是有一家完整的，还有父亲是个小老板，也有工人做饭给他们吃的，你可想象那年代他蛮富裕，所以他的性格是很乐观，对事情什么都可以过，他常常挂在嘴巴里面，瞧到怎么样，船头自然直。我呢就天天没过两天我就忧虑了。我忧虑的性格也是来自我一个环境塑造。在1960年的时候，我到了香港以后，因为我舅舅也自己有四个孩子，根本不能照顾我们。那妈妈最后就在舅舅的介绍当中，就去了一家人做佣工，帮人家做饭带孩子。我妈那个时候才40几岁嘛。那我怎么办呢？因为我妹妹才5岁，所以妈妈不放心，就把她带着身边，她不能带两个女儿。我当年是8岁啊。最后放在不同的亲友家里面过日子。所以我从小就有两种感觉，第一个很没有安全感，我不知道明天又去哪一家。就像一个有父母的孤儿流浪。另外一个，我8岁我就要帮忙做家务，那个时候也让我早熟，为了取悦那些大人能够善待我，所以我从小就会观人脸色，他喜欢还不喜欢，他不喜欢的时候我要更要小心了啊！哎呀，怎么样取他们高兴。所以我在我当时13岁我就出来打工，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当时不是要养我们，那个时候国内粮食很缺，我妈还要寄粮寄油之前回大陆，所以那个处境是很困难，也塑造了我一个比较悲观而且比较敏感比较执着的性格。我那个时候想，我什么时候会改变我的命运，我有一天不要在这种处境当中。所以我跟汤米两个人性格很不一样。结婚，我那一年我们是结婚39年，我们每一年我们都算的。但是我记得那一年呢，我有一天我就跟他一起读经灵修。哎呀，本来看到我也希望他能够，我鼓励弟兄姊妹灵修，我也希望他能够好好灵修了。哎呀，不灵修还好，一灵修了，两个人对圣经的理解，哎呀，他对耶稣的理解，他跟我对耶稣的理解原来差距好远。我就跟他起初有点争执了，越争越不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汤米他什么都可以让我，他脾性很好，你爱怎么样怎么样都很顺服。但是在信仰当中他不放过我，他说你跟神的关系跟我跟神的关系不一样，你不要把你那一套 cover 在我里面啊。怎么样怎么样，我跟他吵起来，哎呀，越吵越起劲，越吵越不对劲。为什么不对劲呢？我觉得哎呀，他好像骗我，我好像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在撒谎啊。哎呀，我当时就很生气，生气的我从来我没有这么大发雷霆的。 把两个儿子儿媳妇都吓了一跳。哎呦，妈从前是很温柔的一个人，为什么跟爸这个吵得这么不可开交啊？后来还是小儿子比较冷静啊。他说，妈你在学辅导吗？要不你去找辅导啦。我说不用，我自己都懂，我不用辅导。但是因为儿子呢自己在婚前婚后包括家庭营呢，他都知道辅导对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萌点有帮助，所以我就跟汤米说，我们去找黄医生吧。他说不必要了，我会搞定的，我自己。我说搞不定，我其实我们在这个虽然中间有个和好，但是呢不断的又一些小毛病来了，我又挑他了。原来我在那个伤痛里面，我有意无意我看他，我以前看他什么都好，为什么现在汤米什么都不好了？我发现我开始意识到我有问题。当儿子再三的提我，你还是去找黄医生帮帮你，看看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整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所以最后还是找了黄医生。黄医生真的很有经验，一次就把我搞定了，他就让我看到我一些萌点。我当时在信仰当中有骄傲有自义，以为我认识的耶稣比汤米更清楚，我把我自己那一套要 cover 在他身上。但是当我在这个辅导的经历当中，我一下子被黄医生好像给我打了一个巴掌以后，把我叫醒了，不要自义，不要骄傲，因为神与每个人的关系都不一样。所以当我在经历过这个辅导之后，很快我就放下，我就向神祷告，有个认罪悔改的祷告，一下子上面好像有一道光把我的心都打开了。从此以后，以前什么都好的汤米又回来了。所以我经过这个辅导以后，我对辅导有一个认识。因为我们会感冒，我们身体会出病，但是我们情绪和情感都一样会生病的。其实辅导就是帮助我们从一个客观不认识我们的人来帮助我们找一些问题的根源来医治我们。那在这里呢，我很高兴今天要介绍一位全员辅导中心的同工 Star 姊妹。姊妹呢在全员工作了15年，对辅导有一定的认识，所以我今天特别让她来跟大家分享他对辅导这个工作或者他的一些心路历程，他的心得，请 Star 姊妹。
其实呢，我已经答应 Connie 说我会来的，但是我跟他说呢，我会需要晚一点来。因为我在全员辅导中心这个全职的服侍，然后这些年呢，就是国语的这个弟兄姐妹们也发现，对于婚姻家庭啊，像原生家庭 Connie 提到的这些，认识到很多。那本来我就是白天要全职的服侍，然后呢就是周末和晚上呢都要去不同的教会，所以我每一个月呢也要出来讲好几次，就非常的沉重。但是我还是被 Connie 打动了，哈哈。今天呢就是说更早一点的来到这儿，因为呢他跟我联系以后呢，然后我说你让我再安排一下看一看，然后他又给我打第二次电话，就是我被他这个爱弟兄姐妹的心深深的感动了，他还是的告诉我啊，你能来加到我这个讲道的一个当中来给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所以他的爱呢还是把我的时间更加了一步，然后我就早一点来到弟兄姐妹中间。其实呢我很愿意啊，那个Connie 讲的是爱是永不止息，但是他跟我说让我今天来中间插一个分享，所以我的题目是第二啊，他是第一，那我是第二个来分享的。我自己呢叫于允涛啊，我是从那个中国哈尔滨来的，我就这个下一个就是介绍一下我自己。 OK， 那 我自己的那个服事呢，我现在在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多伦多叫全员辅导中心啊，那是主要我们提供，后面我再说是干什么的，后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那我自己呢是在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读的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辅导的硕士啊，然后呢我有一个先生啊，有一个女儿啊，女儿也结婚了，也工作了。那我写了是说蒙恩的罪人和正在成长中的儿女。其实呢，神在我信主以后啊，我跟 Connie 也分享一下，我跟他说啊，神改变了我，改变了我啊，改变了我的性格啊，改变了我今天的生活啊，也改变了我的家庭啊，更改变了我一些过去的这个所谓的我自己的理想。有时候我常常跟我先生说啊，我过去的理想一个都没有实现啊，到今天，但是我今天却活得最美好。大家明白这个福音。That's why 我为什么我放弃了我很好的工作，也放弃了我过去的专业，也放弃了我个人所谓的很多的理想。其实你不用全放弃的，我等一下再说你怎么样来得到这个生活。那当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自己有两，我觉得我这个从我信主到今天，我有两个特别大的改变。其实我这个每次出来讲课也好，讲道也好，我都是超紧张，我早上就要去好几次洗手间啊，这个一直都没有改变。大家说你讲了这么多年，你还是这样紧张，还是很紧张，这是我的性格。但是神给我一个挑战，神也给我一个恩赐。那我也愿意把我生命当中所经历到的，所得到的这些美好，就像康妮讲到这个婚姻的关系，所有这些关系其实你可以过得很好啊，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简单的说一下。在这15年我服侍的当中，我放下了原本的东西。当我最初信主的时候啊，我的圣经是 NIV version 的一个圣经，大家知道哈，那个英文据说是最标准的。但是我的心一半是在世界上啊，我要努力的学好我的英文，努力好我的事业，然后又觉得基督教很美好。所以我的圣经一直是很久啊，一直几年啊，信主之前前5年8年啊，都是这个两本拿着，也不舍得自己买，要等着别人送给我啊，就是觉得他们很有爱心啊。当我有一天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放下这些全部的时候啊，我发现我再去挣扎，我发现这是一个最美好的一个，我所有的理想，所有的东西，包括我的家庭，我的儿女儿，我的婚姻啊，直到今天，我觉得就这个耶稣基督全都够了。有一个英文的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叫，你们可以上网 search 一下，那个英文的名字叫 The Beautiful Prayer。他说以前是这么说 ：I ask God give me everything, then I can enjoy my life。就是我有了全部的东西，我才可以 enjoy my life。但是 The prayer 是 God say no, I give you a life, 一个新的生命 ，then you can enjoy everything。这就是我今天一个特别大的体验。在我服侍主这个后面的这个15年的当中啊，我全职的白天的全职的服侍，然后我晚上和周末去上课，我上了36门课。大家想想，业余的时间啊，我用了8年的时间来读这个神学，想想这个力量，这个能力是多么大。其实很辛苦的啊。然后呢，后面这4-5年，我几乎每个月要3次多次。都要出去讲课，然后都是晚上来啊预备，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但是我今天啊，我拜个图回去，15年以前的我啊，身体的能力，我的情绪，我的关系，没有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愿意出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还是说每次去讲之前都要去好几次洗手间哈，但是我还是愿意出来跟大家分享，想告诉你们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福音带给我们的。Then you can enjoy your life， 给你的一个生命，你可以去享受美好的生活。这些我得到了，这就是下面我说这个正在成长中的儿女。那我希望的，在这个当中，我是一个经历的人啊，神改变生命的经历者，然后我也是神改变人生命的一个见证者。因为我在这个辅导中心，大家知道去的人，可以说一下。 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我觉得很纳闷，为什么我们很多一个一个小房间，因为都是关上门单独来建的。然后呢我们每一个月呢我们都买很多这个 facial T-shirt， 就是那个纸巾啊，都是擦泪的擦鼻涕的啊，每个人到那辅导都是流泪哭的。所以我见证了那么多人，15年见证了那么多人生命的改变，所以我是一个经历者啊，我也是一个见证者。那我今天来到大家的面前呢，我每次总是紧张，我觉得我不配哈，不配，但是我还是愿意。我觉得神耶和华的心是一个赐福的意念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过一个很好很好的日子，因为我们大家，我相信你自己也经历了啊，也见证了。所以呢，但是呢，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啊。就为什么说我们蒙恩的罪人？有时他们这个开玩笑有笑话讲说这个啊，好人都在监狱里啊，都冤枉的，他们都是好人啊，是监狱里。就是说这个坏人和罪人呢，承认有罪的人呢都在教会里，是吧？但是呢我相信我们都是蒙了恩的罪人，如果我们永远是个罪人，这个爱是永不止息，这就是神的爱，他是我们是蒙了恩的啊，神算我们没有罪，但是呢他算我们没有罪，但是他给了我们儿女的名分，然后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有儿女的样子，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所应该做的，一个是我们敬拜他，我们赞美他，还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来更新啊，来去更像他，然后等到他再来接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嘛啊，我们有了这个名分，但是我们要我们的这个生命要和这个名分相配，所以呢是一个蒙恩的儿女啊。之所以呢虽然紧张也想出来说一下，就是说你可以过上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啊，非常美好的日子啊。我自己这么样的忙啊，但是很有力量啊，可以睡得非常好啊，以前就是不睡的啊，经常就是晚上一直都不睡，也是一个像 Connie 说这个紧张的人。他刚才说到的那个人其实就是我60年代的那个困难灾难自然灾害的时期啊。我其实我的英文名字叫 Star，就是小星星啊，其实我的自己在家里父母就叫我小星星啊，我就是小星星。因为那个时候60年代的这个灾难自然灾害的时期没有吃的啊，妈妈都要很高大，但是都要生我的时候还看不出来肚子，所以就是我出生的时候很小，加上一个小被子。大家知道中国早年那个铁杆的那个秤吗？木杆的那个秤，一个铁盘有三根铁链，对吧？然后我的妈妈说放一个洗衣板因为怕要撑我一下，再包一个小被子把我放里，那个才4斤2两，其实我可能也就有个4磅左右的一个。然后我的舅舅告诉我的妈妈说你不用去帮，告诉我的外婆说你不用去帮忙了，那个小孩肯定活不了啊。所以那个我也这个名字也是一个原生家庭啊，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出生的时候这个指甲都是软的，额头都是软的，然后也没有皮啊，妈妈说就是很艰难啊，活下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出生的这个年代，出生的这个家庭，都带给我们一定的影响。今天愿意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觉得我敢出来分享了，但是呢不是我做得多么好，一件事情我觉得我跟弟兄姐妹一再的鼓励，你不能停止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长进，明白了吗？ OK， 因为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就像我以前一样，那个本圣经等着人家给我啊，然后等着打一半的中英文，没有付代价。你没有成长是你没有付代价啊，因为神爱我们，他爱到底，这个永不止息的爱啊，他爱我们爱到底。他耶稣基督他派儿子来救我们，然后今天耶稣基督在天上啊为我们求，但圣灵在我们心里，但是我们都是按着旨意自己的意志而行，我们就去拒绝啊圣灵对我们的提醒。其实上帝的这份爱，拯救我们的这个计划是非常的完备的，是我们人不可能想象的，所以我们都可以做得到。问题是我们没有付代价啊，包括我自己。所以呢我是一个成长中的儿女，那我们按着神永不止息的爱给我们的心意，我们要自我成长啊，然后呢彼此的造就，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啊。其实你从圣经去读，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 都是不改变的。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是什么？传福音，对吗？然后呢，没有结束，然后要怎么样？把他们培育成门徒，对吗？对了，所以呢，就是我们要自己成为，然后我们要彼此造就成门徒。所以这个福音还是说这个爱永世不止息。其实我这个后面都我已经都说了啊，这个康妮刚才讲的他个人的见证都在告诉我们，坚定一件事情，神永不止息的爱是带着他自己的能力的。神这个永不止息的爱带着他自己的能力，因为神刚才我都已经都说过了啊，我们的圣父圣子啊，神是我们的父亲，然后圣子耶稣基督，还有今天圣灵也都与我们同工，我们是可以改变的。那从创世，所以你看圣经的时候，全本圣经的时候，你看到从创世开始一直到永恒，神一这个爱永不止息的意思，它是一直是跟着我们的。从我们被创造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我们被创造，我们被赐福。在这个创世纪里，你一直看这个经文，神这个创造一样东西，他说我就赐福他，赐福他，被赐福。我们也有被赐尊严，赐价值，我们授权管理这个世界啊。然后呢，我们也被引导，被引导其实很重要啊，我们不听啊啊，被引导。神告诉这个亚当夏娃，什么你可以吃，什么你可以不吃，全部的东西都可以吃，只有那一棵树你不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但是人就偏偏去吃那个树上的果子。其实我们今天也一样啊，当我们犯罪了，神还是赦免我们了啊，那个来到我们的福音，然后他拯救我们啊，使我们得医治。今天我们的路上，我们是在后面这个，我们得到了那些，那我们在得圣洁啊，去得释放，得自由，最后到主来的时候，我们能跟他一起在永恒的天家得到这个荣耀。所以在诗篇第八篇这个耶和华我们的主也有这么一个歌哈，也唱到这一点，赐荣耀，这个赐福、赐尊严和赐价值，这个对我们非常的重要。这个原生家庭也提到了这一点我下面再说一下那这个爱比一切存留的更长久，并且是永远保留他的地位，因为他就是神自己，因为爱是神自己，他对我们的那些爱，刚才说带着这个能力所给我们的那些，其实是神本身生命的彰显那所以我们这个永不止息的爱就像神自己的生命一样，他是自有永有的，昔在永在的。所以神的这个爱是永不衰落，永不衰残，永不消失，也总不终止。这个是我们今天不用忧虑，不用担忧我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人这个有时候我常常跟大家说当年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的女儿这个一年级二年级，我已经为她大学的奖学金祷告了，真的很离谱，非常紧张的人因为就是为什么讲什么叫忧虑症和忧虑和焦虑的这个问题。忧虑症就是你有事儿没有事儿发生，到这病症的时候就是没有发生你也紧张你也焦虑，明白了吧？所以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孩子这个 kindergarten 一年级就已经为大学的奖学金祷告了，是因为我自己想听大家讲，这个大家都在说，就是说美国这个大学的这个学费很贵，如果你成绩不是很好你去了私立学校高这个国家的这个学校他这个奖学金会怎样，那自己生存都那么艰难，那一想将来更可怕。所以我自己整个是一个翻转了的一个人，就是在这个爱里的在这个爱里面，当然是需要我们不断的是经历的。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就是一件事情你听过耶和华神和你跟他有过地友你跟他有过互动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像我自己就慢慢这些年在跟耶和华有互动的当中一次一次的来去坚定我自己的这个信念。非常能担忧的人我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人。别人说你看你站在台上好像很淡定不是，这是里面很紧张但是呢，这个永不止息的爱一直是拖着我们的，所以这是需要我们来经历的。你要是确信的，你要在每一这个事情上你都要去跟耶和华有互动然后你就更加的认识他。你外表看上我可能你会把你骗了 啊，你觉得我很淡定啊。其实如果你真的跟我互动，今天我跟你分享了，你才知道我不是一个那么样淡定的人啊。那另外一个呢啊，神的爱是这样带着他的能力啊，从创造我们一直到等我们再来接我们的时候都在那里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那我们就要回归于神，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福音啊，透过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并且活在这个爱的当中，这样我们才开始脱离了罪和扭曲的道路。你必须走这条路，如果你不走这条路的话，我们扭曲了，就是想告诉大家，这是你最值得去付代价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自己，你们信主，你的经历，还有你的家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啊，我自己的女儿也工作了啊，也结婚了，他们常常，因为我也常常也去讲这个亲子的教育，有时候我经常跟他说，因为看见他在耶稣基督里这样的扎实，他的信仰这样的好，所以呢，我对他只有想念，但是我没有挂念，你能明白了吗？因为这个耶稣基督永不止息的爱，他保守，他引领，他赐福，他赐你力量。无论是你、我、我们的孩子，我们周围任何一个人，都在这个世上面临选择，都有难处。我常常举例子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服侍的人，我们大家一起经常会说，你不用觉得你自己很了不起啊，就是。我是一个读神学的人，和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弟兄姐妹没有区别。That's why我说我是一个普普通通正在成长中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都是蒙了恩的罪人啊，我们都是蒙了恩的罪人。常常我举例子，我说我们都在这一个池子里来游来游去的，不，你跳不出这个池外，你只是你自己啊。我们大家彼此，你推我一下，我提你一下，我们能够会更好。所以呢啊，我们今生这条路上呢，我们才能够，唯有我们回到耶和华的爱的里面，我们才能开始这条脱离罪和扭曲的道路。这个 Connie 也提到了很多原生家庭的问题，其实包括我们任何一个人，大家想一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爷爷奶奶，我们在的祖父母，他们是什么？他们有的是罪人，有的是蒙恩的罪人，是吗？所以我们身上都有很多缺点，我们身上都有很多毛病，正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和蒙恩的罪人，然后呢，我们才彼此伤害，对吗？才彼此伤害。那我们的爱，我们所谓的爱，其实带了很多的控制啊，带了很多自己扭曲的地方。所以我们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给我们的儿女，给我们周围的人所谓的扭曲的爱，会不会有伤害呢？会的。所以呢这个我跟 Connie 一样，这个很紧张，我12月份也有一个讲道啊，那是有一个讲道，我现在已经把题目想好了，两个月以前已经把题目想好了啊，人人的福音，家家的福音，还有呢代代的福音啊。我觉得我来北美啊，开始在美国，后来到这面，我觉得我人生最大的成功，我觉得我最大的得着，就是这个耶稣基督。OK， 不是我的文凭。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个家庭啊，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福音？因为我们人做得多好，我们都带着很多很多的扭曲，所以呢，我们才能够得到今生的平安。啊，等一下再跟大家讲这个平安里面有很多东西，然后得到永恒的确据。那神这个永不止息的爱今天也托住我们，所以直到他再来，我们今天在这里是干什么呢？我们今天来教会和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啊，更像基督，在他里面不断的，过去我们不信主之前，我们的罪人我们是拧的啊，今天我们要重新拧回来啊，回到神所造我们原本的样子。所以呢这个我们离不了这个爱。在新约当中啊，这个神也一再的告诉我们，葡萄树与枝子，然后让我们藏在他的里边啊，他也藏在我们的里边。因为这个爱我已经讲到了，爱是带着能力的啊，他带着他的应许的啊，他给我们讲，他创造我们，然后他今天来医治我们，拯救我们，带我们到最好。 因为我们是向着，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目标在哪里，今天我们在干什么，那我们一定是可以做得到的，对吗？好，那我也提一下，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够彼此少那些伤害，夫妻之间的伤害，儿女之间的伤害，公司之间的伤害，弟兄姐妹之间，自己家人之间的伤害，教会之间有没有伤害？有，为什么？蒙恩的罪人吗？还是罪人？但是你可不可以好一点呢？可不可以伤害少一点？可以，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己生命成长，然后彼此造就。这个我常常讲教会这个关顾的方面的培训啊，告诉大家，没有一个人你自己不是蒙恩的罪人。我说了，我们都在一个池子里啊。但是神让我们怎么样呢？圣经一致的告诉我们，监察你的心，监察你的心，就是你自己对着神，你自己成长和改变。然后呢，彼此，全是彼此。你读，好好读圣经，你看那个圣经里都是彼此。我一会儿可能是被关顾的人，一会儿我可能又是关顾别人的人。所以我们有的地方好一点，有的地方我们是弱一些。所以没有一个人就是自己多么了不起啊，没有一个人自己多么了不起。所以呢，那我们唯有在这个福音的当中，我们也唯有在耶稣基督里，因为神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必须，我们只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生命才能够得改变得更新。那刚才呢 Connie 也一个放了他家的原生家庭的这个小片段，他也提到了很多的这些系统。那我刚才其实我已经讲过了啊，我们每一个人除了罪人就是蒙恩的罪人，在这些系统当中都会彼此的伤害，对吗？因为少不了人的地方，人你从怀孕开始其实就是一个受精的卵子，这个已经有关系了，对吗？然后再跟妈妈，在妈妈的肚子里，然后再跟妈妈这样互动。那有没有爸爸的功劳？怀孕期间有，爸爸如果是一个非常体贴的人，那妈妈的情绪其实很受影响的，对不对？其实从怀孕的时候那个孩子的情绪就已经很受影响了，如果我们总是在负面的情绪当中，那个小孩的血液一定是酸性的啊，也是很负面的情绪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有的时候经常会问啊，为什么那么点的小孩他会得这个癌症，很多的东西其实我们一代一代的。 Connie 刚才这个也讲这个和 Tammy 哈学这个做这个衣服，在我这个在我们的辅导中心当中，还有就是在这个讲原生家庭的当中，我们经常会画这个家庭图啊，家庭树，生命树啊，我们经常在这个辅导当中我们会探讨就是上下三代。其实有些东西很奇怪的啊，非常的奇妙，有些职业啊都很像啊，都是老师啊，然后呢有身体的疾病都很一样，其实有一些是基因一样的，其实有些是生活习惯传来的，大家同意吗？包括我啊，是非常不锻炼的人啊，非常懒，所以我的先生就是每天晚上都要回来，就是别人遛狗啊，咱们遛老婆，然后他每天这个从教会教完课回来，就是先出来，我现在从教会出来了啊，给我打一个电话，你现在看书看得怎么样？先放一下，我十分钟以后到家，出去走一走。我是一个特别不愿意动弹的人，所以我的家庭都是高血压呀，这些心血管病的这个遗传，妈妈爸爸都是。其实人也生活的习惯问题啊，很多东西都非常的遗传，非常东西遗传。所以你看那个一代一代的，还有这个家庭，这个女的是说了算的。啊，这个家里都是女强人啊，都是妈妈说了算的。其实一代一代的传的都是传互相传的啊。有的时候是爸爸这个说了算的，还有一些家庭是醉酒的啊，这个赌博的啊。其实你一看这个几代都相传，有几本书都挺好的，但是我没有打在这个上面。这本书很好啊，《家庭树，生命树》，还有一本书叫《我为什么是我》。那个呢主要是也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牧师写的啊，他主要是 这个家庭生命树，家庭树生命树呢，它是一个比较全的一点的，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这个家庭的系统，它会讲到很多啊。等以后慢慢我会给大家，其实不是那么简单，一个家不是那么简单啊，看上去很简单，后面我提一下。那另外那个我为什么是我这本书呢，它主要是从家庭对一个人情绪的影响啊，情绪的影响。刚才 Tony 提到了那个 Connie 提到了医院啊，幼儿园啊，学校啊，家庭啊，其实我前头写了一个教会，然后我又怕我写了教会的话说教会带来给我们伤害啊，我觉得会给大家带来分享，其实是事实啊，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做到，无论是在家庭当中，在任何一个关系当中，我们可以做到这个彼此的伤害越来越小啊，甚至是没有。那这些东西地方都是我们成长生存和生活的一个环境，是我们不可避免的。你不能说你在公司，你不能说哦，今天这些人都这个样子，那我不上班了，那你怎么养家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责任，我们来教会，大家服侍，彼此想法不一样啊，不高兴啊，那我就不来了这个教会，我换一个。有时候我也常常这个，因为学辅导的，所以经常这个弟兄姐妹总是有问题来问啊。那我有时候想，如果你是因为人，这个人怎样怎样的问题，你去换了，那你这一辈子可能你换的地方就非常的频繁啊。大家知道了吗？罪人和蒙恩的罪人，但是唯有我们还有一件事情，所以人人需要福音和门徒培训。这个门徒培训其实包括我们自己。我觉得一件最叫最 work 的东西，就是最好用的东西，就是自我认识、自我成长。Connie 刚才讲的这个自我认识、自我认识、自我成长啊，自我醒觉。因为在很多的关系当中，尤其是在夫妻的关系当中，最难的就是那个踹吐改变别人的人。有很多人就是总是试着去改变别人，但是在辅导上最终的结果看，其实你踹吐改变别人啊，你其实是控制别人，按着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意念、你自己喜欢的东西，控制那个人按着你来走。那在辅导上最终的结果告诉你啊，这样的人是最失败的啊，最失败的。所以每个人都健康的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好不好？这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啊，健康的自己才能成为别人的祝福。这个健康的自己，而且你在耶稣基督你和神的好关系的时候，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有弟兄姐妹啊，你是自己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只有你自己在自己手里，对吗？啊，只有你自己在自己手里。所以人人需要福音啊，人人需要成为门徒啊，需要我们彼此的照就。那刚才这个 Connie 讲了这么多的这个外在的系统，其实人自己也是一个系统啊，人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你说什么是压力处理？比如说就是讲到这个压力处理，什么是压力？同样一个事情，我们经常想一个外在来的一个事件发生了，就在我们就今天你我们这些人当中，这个事同时来了。比如说哦，李牧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任务，这件事情我们大家听到的都是一样的，每个人的回应一不一样？一点都不一样。所以呢，这个跟我们自己内在，我们怎么认识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的这个全人的这些部分非常相像。你说压力怎么处理啊？压力怎么处理？最好是认识自己啊，然后认识那个事实。有的时候对我来说可能天塌地陷了，像我这种紧张的人天塌地陷了，对你们来说轻轻悄悄，对吧？那我可能提前好几个月就开始预备了，跟你一样，提前好几个月就开始预备了啊。所以大家能知道我这个每个月出来这个讲这么多次，得提前多少个月就开始预备了。真的就是开车也会想啊，做东西也会想啊，也会想。然后那个日子越接近了就开始越紧张。然后我先生说今天有没有时间出去走，肯定不可能啊，肯定不可能。所以就是每个人，但是都在改进啊，都在改进啊，我已经好多了哈、啊、比那个提前十几年预备的那个要好得多。所以人自己本身其实也是一个系统啊，圣经上说这个我们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其实我们就是外在这个身体是个皮儿啊， 只是个皮儿啊，只是一个皮而已。然后呢，我们里面包着我们那么多的东西啊，人就很复杂啊，人包着那么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全人，就是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是要一个全人去参与的。比如说我今天我紧张，我不可能把我的心放在家，然后我人到这来给你们讲，然后我的思想也没有，别的也没有有，对吧？所以人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投入的啊，全人的投入。像圣经这个诗篇啊，这些很美的啊，就是敲鼓啊，这个赞美神，是我们全人，我们里面对他的爱啊，对他的敬畏，我们要赞美他，然后我们就开始手舞足蹈，对吗？当我们有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沮丧，然后我们人一定是这样子的，是吧？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学辅导的人，这个观察能力特别强啊，观察能力特别强，就是观察人的肢体语言。啊，人的肢体语言。如果以后 Connie 也这个非常的爱大家，他一直在跟我商量，就是怎么样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生命的成长，生命活得更好，然后你的关系会更好。然后我有时候也跟大家讲，就是你这个聆听啊，沟通，其实都有肢体的语言啊，都有肢体的语言。那个7%是我讲出来的话语啊，那还有30%几是我的痛。就是我的音调，那还有一部分是我的肢体语言。有时候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啊，你跟你的儿女跟你的丈夫说话，你说啊你说啊，然后你在这边做事情，你 miss 掉了93%，对不对？因为那个词只有7%哦，对吧？我说的话语的那个 wording 只占7%，还有我的痛，我的面部表情，我的肢体语言，可以很简单跟大家说，我真的想跟你说对不起，我发自内心的，我会说真的很对不起，这是真诚的，对吗？还有一种对不起 ，sorry， 这不是真的，对吗 ？sorry，I said sorry， 这都不是真的，是吗？所以你要记住这个全人的投入。这个全人的投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外在的这个身体只是一个皮而已。啊，一个动作，但这都是我有里面来指挥的啊，来指挥的。经常啊，我也是一个这个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下长大的紧张的人，也是一个过去我是一个就是非常讨好的那种人，就是压抑自己不表达自己的人。那经常我说哦 ，I'm OK， 你觉得我 OK 吗？我一点都不 OK， 对吗？我肯定是不高兴了，对吗？那现在我学了这些东西，我改变了，我就会告诉他，我小小不舒服，但是还可以，能明白了吗？对，小小不舒服，但是还可以，可以扛得过去。然后，那现在我们在做事情，这小小不舒服不打扰我们，迟一点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是什么样。你觉得这种沟通好不好？非常好。你放下班回家，你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跟你的儿女，那一进门一个黑脸，对吧？然后一看孩子那个东西乱码七糟，你就把你这个里面的东西立刻就开始，你看你这，然后丈夫那什么东西包回来就放在那里，其实这个话不用说的，其实你是把你自己的这个情绪发泄在，找一个机会发泄在别人的身上。但是如果你明白自己是这样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比如说我现在也经常会这样，今天我不怎么样 ，OK， 你小心一点。这样其实又幽默又很好啊，又幽默又很好。然后我先生也很理性啊，他比我好一些，他会我尽量。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些东西我们学了以后，其实我们应该是挺好的，你明白了吗？你认识你自己非常重要啊。我慢慢会跟大家，如果跟 Connie 我会跟他商量一下，然后我们怎么样学习多认识自己啊，多认识自己。比如说包括我自己紧张的时候啊，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方式，比如说我会把我的手放在我的自己的这个地方，就主啊，现在已经不是我小的时候和我过去发生的那个场景，不在那个时间，也不在那个地点，主啊，你让我放松，明白了吗？你明白你自己情绪在哪里，你是什么样的情绪？那通常我们每一个人的今天啊 ，Connie 讲到这个原生家庭，大部分我们每一个人的今天都是用我们过去的经历来过今天的日子啊，过去的日子过今天的，过去的日子过今天的生活， 对吗？过去的经历来过今天的生活，所以你能够明白认识自己，我有哪些地方曾经，我也常常说这个，大家说哦，这个例子比较好，我常常说我们人在我们整个成长为今天这个，不管你今天几十岁，今天几岁，我们里面都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啊，甚至一些伤害啊，有的时候是人啊，长得那个样的人很有意思，那个长得那种人他曾经伤害过我，我看着 Connie 就很像，我一看到我对他就不好，真的很自然的你就有一个种反应，你不喜欢 OK， 你在教会里光顾他，嗯，我想一想啊，你让我想一想，我没有什么感动，其实就是这种人啊，有的时候是他的样子，有的时候是说话的态度啊，语气啊，有的时候是一个场景，就是人呢，这个人有上帝造人非常的伟大啊，我们有很多的记忆，我们身体也有一些记忆啊，过去有一些伤害的人，有些场景啊，都有很多的记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多多的认识自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全人的投入，大家别忘了啊，在回家这个交流的时候，好好坐在你无论是在教会在任何一个关系当中啊，告诉他我今天啊比较忙，你感觉不重要的时候，你跟他约下一个时间啊，坐下来看着他的眼睛，好好去听他讲啊，或者是你今天有什么关系，刚才我说了，你一边在这做事情，你说，然后你只听见7%哦，你只听见7%，所以我们需要全人啊，这个全人我觉得非常重要，一个是你全人的认识自己，还有一个你全人的自我成长很重要。当你知道你自己这些全人的时候，你很认识的时候，你就会全人的关注别人，在关系当中你也会全人的关注别人，这样的时候你的关系会很好啊，关系会很好。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跟儿女之间的这个关系啊，我们只强调这个能力啊，他学习好不好，但是我们教养的过程当中我们忽视了他的情绪，忽视了他的心理啊，他的情绪啊，我们不明白他，那我们拿手里拿着很好的东西，他不会接啊，他不会去接，因为我们的态度是不对的。真的有的时候我们那个爱啊都有很多的扭曲，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很爱，但是我们很不全面，很不全面，很不是时候啊，还有这个灵命我放在第一啊，过去我会把那个能力放第一，你会不会也是这样啊，过去我会把能力放在第一最重要，现在看到灵命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我们的方向啊，它是我们的目标，是我们的动力啊。那人自己是个系统，那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你每一次的经历你都产生一个认知，对不对？同意吗？你都有一个 conclusion 啊，你在经历过一次很美好的经历，你就认为比如说啊，你好的地方，有一次你跟一个大陆来的哈尔滨来的一个姊妹有一个交谈啊，你觉得很好，你就认为哈尔滨人都很好你听过这个哈尔滨人有一个讲座啊，你就认为哈尔滨人很淡定，其实不是，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你有一个经历，你有一次的经历，有一次的互动，你就产生了一个结论，对不对？所以我们负面的经历就带给我们负面的结论。但是刚才我说了，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子的吗？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吗？对吧？所以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经历和这个互动的当中，每一次经历的当中，我们都产生了一个认知。所以人这个系统就慢慢建立起来了。啊，人这个系统里面的东西有什么呢？自我观很重要。大家知道吗？其实我在辅导这么多年，在看一些这个精神科的这些啊有关的这些精神疾病的这些 symptom 和产生的原因，其实大部分都跟人的自我自信心特别有关系啊。就是所以这个自我观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这个自我观的根基在哪里呢？在耶稣基督里。刚才讲了，被创造的时候被赐福有尊严啊，这个诗篇第八篇是他荣耀冠冕，对吗？尊贵荣耀和冠冕，其实我们是有尊严的，因为我们是扭曲了的父母，扭曲了的爱，这个尤其我们管教的方式，这个人小的时候啊，这个零到三岁的之间，我们被physically 从我们生活上的这种满足的程度，饿呀，啊，我很害怕呀，啊，这个需要抱一下呀，有时候孩子他哭，他是那个肠胃里面不舒服，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就有一些概念啊，他就是想让你抱啊，怎样怎样的。所以呢，那零到三岁的时候是一个啊，先说这个在辅导这个 area 里面是一个自我这个自尊自信的一个根基。然后在三岁到这个青少年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们管教的方式这一个阶段叫 mirroring， 就是反射照镜子。我们对他的态度，我们对他的言语啊，我们对他的互动，对他的管教的方式，就是他怎么形成看自己，他是从人怎么对待他，你们怎么对我，都是我的镜子，我自我形象的 self image 的一个镜子，你们怎么对待我。所以原生家庭对人非常的重要啊，排行啊，然后那个父母之间怎么样互动啊，父母怎么管教他呀，这些对一个人形成于我是不是一个可爱的人，我是不是一个好的人，我是不是一个有能力的人，非常重要。那么这个我先说这个人这个系统里面建立起来这些东西对我们特别大的影响。我怎么看我自己，我怎么看外面的世界。比如说父母弟兄姐妹就是他外面的世界，还有你的学校啊，你受伤害了以后你自己就产生了一个认知啊，这个外面的世界是非常不安全的啊。有些人很 self defense， 就是天天 turn on 的，这些人比较忧郁焦虑啊，每天很紧张啊。那神观啊，我们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慢慢给我们的孩子建立起一个耶和华神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们在座的包括你包括我，我们每个人你问一问，你在你心目当中耶和华神是什么样的啊，都是不一样啊，每个人回答都不一样。价值观、道德观、行为准则、礼貌礼仪，我们怎么样认识自己的情绪，管理自己的情绪，我们怎么样在人际关系当中去沟通去处理这些冲突，然后怎样做男人，怎样做女人，怎么做丈夫，怎么做妻子，怎么做儿女，然后我们的位分，神给我们的位分是什么，角色是什么，我们的职责是什么，这些太重要了。一个家庭都是耳濡目染，我们经常就告孩子啊，这个你不应该去，那个应该不应该去。有的时候我经常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告诉孩子在家去洗手间的时候，他弄站在那儿弄到地下一点点的尿，我们都会很不高兴的告诉他。但是我们去教会去公共场合的时候，我们经常把它摆在那个坐便上，对吗？ Double standard， OK， 你的孩子会非常 confuse， 他不知道什么对什么是错。但是有一天当你跟他自己有deal的时候，他对你没有什么信任的，你明白了吗？因为你一会儿这样你一会儿那样。所以弟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耶和华的面前，在这个永不止息的爱里，造就你自己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它是一个耳濡目染的过程， OK。 那还有一大部分是情绪的问题啊，这个关系的问题，尤其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当然了，外面这个世界我们都会接触，你的孩子也会去学校，尤其很多小孩不是在家里受伤害的，是被老师啊，被同学欺负受伤害的， OK。 但是家毕竟是我们每一个人待的时间最长啊，我们应该是最放松，是我们养伤的地方啊。所以呢，家庭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刚才我几乎也都说了，这个虽然外面的因素很多，但是呢带给我们的影响最早最远最深也最大，但是看似在简单的一个互动当中，它悄悄悄悄的啊，耳濡目染的塑造我们的每一个人全部的系统和我们全人。那永不止息的爱的彰显啊，就是我们生命的成长，上帝对我们的重塑啊，他造就他创造了我们，一直到他再来接我们，这个中间我们是被造就的。他会要，因为我们都是蒙了恩的罪人啊，我们都在重新的塑造的当中啊，重新塑造的当中有很多的地方啊。当我们生命越成长的时候，你发现你这个生命越像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的平安喜乐是越多的啊！你对别人也有很多宽容啊，像我自己啊，以前很快就有 conclusion 啊，在那吃饭，但是我故意装好人，表面不说啊，我也会是这样子的，坐在那里看这些弟兄姐妹讲一些，比如说啊，我说我在找工作，他们有一些回应 啊，就是告诉你啊，你就把你简历这么写，撒谎啊，这个我会很快就判断，然后我自己心里有一个 conclusion 啊，这种人没救了。但是现在这些东西都非常的慢，当你能够理解别人的时候，其实你心里平安很多，同意吗？因为你有很多指责，你有很多的不满意啊，你很多指责这个指责那个。当你能去理解一个别人的时候，你很好的去聆听，其实他跟我们没有区别。这个辅导对我一个最大的帮，另外一个帮助是认识自己，另外一个帮助是让我理解别人。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今天这个样子，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现在我的聆听啊，我对每一个人的爱，虽然大家很多的来寻求我，但其实他们每个人都造就了我。你真的不知道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神给我们多大的祝福，不缺这不缺那，有很多人的这种颠沛的流离，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也明白有一句话以前经常就是说这个人太可恨了，现在我就明白这个可恨的这个人后面有非常大可怜的一个故事。OK， 所以就是说对他多了很多的听啊，比如说我去一间教会，有一个阿姨长者的团契啊，她拿着一个照片啊，她就一直在讲，就是她的先生啊就去世了，年龄很大，然后其他弟兄姐妹就跟我说，你不用理他，他就像那个祥林嫂啊重复的去说。但是后来他们都我们下课结束的时候走过来，我说阿姨你是想叔叔了吗？啊，他就哭了。你哈个哈个他，每个人的后面他就用叙说述说来说明他的想念， OK， 所以这个让我能够特别多的去理解别人啊，所以也帮了我自己。那这些我应该不会再讲了， OK， 一些辅助的资源我提一下这个辅导和辅导中心。其实辅导呢有的时候是我过去的 bias， 可能弟兄姐妹你们会好一点。那我过去呢把辅导认为就是出主意啊，比如说以前弟兄姐妹在教会里我做光顾的时候，他们一有婚姻问题孩子问题，我就是跟我那些你就跟你老公这么说，你这么说他下次不肯定不敢回答你怎样怎样。其实这个不是辅导啊，那个是我的 bias。 辅导是什么呢？辅导就是在一个关系，任何一个事情都离不了关系。辅导是在一个安全尊敬啊，不彼此尊敬，不被价值，不被 label 啊，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啊，你才倾诉你自己。那辅导员用他一些专业的知识来帮你看这些东西是怎么产生的，你自己就知道怎么样去做了，对吗？你就怎么样去改了。那辅导员也跟你一起叫激发起你成长的能力啊，激发你自己帮助自己，我们叫助人自助。在教会里的光顾也要学习这样子的，帮他找到那个原因，就像我说我自己似的，我知道我这个场景又来了，那我每次告诉我自己，主啊你帮助我让我胜过，因为这个不是发生在我四岁的时候那件事啊，我今天已经不在那里了，那你就胜过了。然后你这个经历的时候，你就产生了一个你的认知，你知道人是可以迈向的成长的。所以呢，那我们的全员辅导中心呢，我给 Connie 了几个我们的那个小 brochure 啊，我们提供婚姻啊、家庭啊、亲子啊、个人情绪啊这些一些转变的适应啊这些方面的辅导。那我们也有一些自己办的课程啊，也有来教会的邀请的一些课程，也到社区也有，然后我们也有灵命塑造。啊，就一些培育啊，基本上呢，那我跟大家就先分享这些，不好意思，这个太多了。
哦，谢谢，谢谢 Star 姊妹。